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67期空中明慧周刊。
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严肃地走正用功能证实法的路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6日。我从修炼开始一直用功能在做着证实法的事情，到今天为止20多年过去了，在此简单地总结一下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有无功能都是师父安排的路。对于功能，师父在很多次讲法中都讲得很明白了，关键是我们自己能否真正的放下自我，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过，每个人都在走大法弟子应该走的不同的路，你们走出的路对宇宙的未来都是有影响的。如果叫哪个大法弟子带着功能修，那一定是有原因的，一定是给未来的生命在奠定什么。因为大法弟子就是这么大的责任，就是身带这么大的重任啊。很大一部分同修都处于关着修的状态，那也是他们应该走的路。最近我悟到，无论一个生命以哪种方式修炼，都是神圣而庄严的事情，都是需要其他生命去尊重与理解的，绝不能用那个自身的状态评判他人所走的路和状态，那本身是对大法的不敬甚至亵渎。这就如同关着修的同修说，我要是开着修能看到什么多好。开着的同修说，在开着修的过程中，与其遇到很多来自另外空间与其他同修的干扰，还不如关着修。我觉得这都是用人心来衡量修炼，衡量师父的安排，本身也带有不敬和人心在里面。一个修炼人该走开着修或关着修的路，不是我们带有很多人心一面说了算的，都是师父有序安排的，绝不是我们自认为应该怎样修的。还有一方面，这么多年来，因为一些所谓有功能的人给修炼和证实法带来很多干扰，造成关着修的同修对此产生很多观念，这其实也不对。对于用功能是证实法的路是有序的安排，而其中的生命能否做好，那是个人把握问题，而不是这条路不能走，这个重要概念绝不能混淆。第二部分，对于功能的把握问题。对于这方面，我觉得就是别把自己的本事看重，千万别执着于自己，同时对于其他同修的修炼状态有一种深深的尊重与敬畏也就好了。一个人在人间哪怕本事再大，在整个宇宙中都是非常渺小的。记得有一次，一位有功能的同修很看重自己那点东西，我看到一位很高层次的神看他的眼神都很异样，也许是该神让我也引以为戒，就给我展现更高境界的神是如何展现神通的，然后出现更高境界的神，看他们是如何展现自己的本事的。其实对于那些神的本身，对于低层次的生命来讲都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我对那位同修说，我们都别看重自己那点本事，我们这点东西在神的眼里真的算不上什么。当我们看重的时候，神会认为我们这些是执着， 那就得有去执着的机会和环境，人为的增加了难，这何苦呢？记得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过，而有些个别有功能的学员却辜负了重大的使命，没有走好，认为自己有点小本事，沾沾自喜，甚至于不只是一个显示的问题，甚至于走了很大的弯路，甚至有的邪悟还不悟，你辜负了这宇宙对你的重托，这不是一件小事，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各方面都得注意。有些有功能的人自认为有点本事，就在同修中四处宣扬他的那点东西，这样会给自己和同修造成很大的干扰，甚至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，这方面教训实在是太多太多了。那么对功能感兴趣的同修，请好好想一想，你们的路是师父安排的，谁给你们看，那能看到实质吗？如果迷万一破了，你们还怎么修呀？还有，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学人不学法，而绝不能追随有功能的人四处以交流和帮助同修提高为名到处走，那就是被邪恶利用，干扰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。一个人无论说什么，我们都应该用法去衡量，这一点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再论衡量标准》中说得非常清楚了。师父说，我早就讲过，衡量人的标准就看弟子的心性，而且我绝不会叫任何没开悟没圆满的人看清我弟子的真实修炼情况。还有一点，有的所谓有功能的人很能说，而且看似句句不离师父的法，正因为这样就能迷惑不够理性的同修。其实面对这些，我们先看该同修虽然满嘴是法中的话语，在遇到具体事情时，他是不是真正的向内找，是不是遇到事情考虑别人和在名利情方面放得下。如果这些修炼基本的东西都放不下做不到，那不用谈别的。其实有功能的人一般都能接触另外空间，在另外空间看人间一切都是无常的，那他的心性就应该比关着修的更高一些才对，对自己在修炼中的要求会更加的严肃和严格，最起码有一部分是这样。那么这些本事如果用于人间的什么表现，看姻缘看风水起名字等等小道方面，那就极不应该了，那就是执着于人不放。第三部分，我自己的一些具体做法。一，无论看到什么知道什么都用法去衡量。在修炼的过程中，我无论看到什么知道什么，我都用法去衡量，因为功能本身有局限，再加上还有人身在，有人身就会有观念在，这样当用功能看到一种影像或者事情的时候，通过人的大脑这面一编译，用人的语言表达出来，那就很容易带进观念和变异的因素，甚至是假的扭曲的反应。所以无论看到什么知道什么都用法去衡量才行。关于用法衡量，我时刻注意一点，遇到事情或者是看到知道什么，心中别默认其对错或者想怎样做，而是不带着任何观念和人心的情况下学法，这样对这件事情的正念和做法才会真正的在法上。否则你先内定某一种做法或者想法的对错，然后再有意的在法中找答案，那在这种前提下得出的结论那都是错误的，都是用法来为自己的执着找借口。严格说来，这是对大法的侮辱和不敬，也是对自己和同修的不负责任。二，认清另外空间因素的可变性复杂性。记得有一位处于病业状态很长时间的同修，通过别人辗转找到我，他的目的非常明确，让我看看究竟是什么邪恶因素干扰他。我的回答也很明确，我如果告诉你是狗在干扰，你在发正念就清理狗，可是 那个东西是会变的，变成别的样子，你不就遗漏了吗？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如果一个修炼人遇到什么事情，别人都知道答案，那这个人怎么去提高？这条路走到头，心性并没有得到升华，那我不是干了大坏事了吗？更何况，我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也是极其有限的，也就是说，在另外空间，很多干扰的因素会幻化成各种形象，也是为了欺骗有功能的人，让其把其中某一影像当成对某件事情影响的根本因素，导致邪恶溜过一劫。所以在清理邪恶的时候，我们就按照法的要求来做就可以了。当然，在具体应用功能上，这时我们怎么把握，那是具体问题了，没啥普遍性，在这里就不说那么具体了。总之要谨慎、严肃、智慧地对待，不要被邪恶迷惑，导致邪恶溜走。三，与同修相处中处处低调。这么多年，因为我有点功能和在网上写点东西，很多各地同修都想跟我接触一下，面对这些我基本上都是拒绝的，理由就是不干扰和带动别人。对于个别人可以交流一下，但只是在法上交流，绝不用功能给别人看什么病业和因缘。在交流的时候，自己处处低调，很少说话，真正的把自己放在同修之中，摒弃一切人心，放下自我，配合同修，圆融整体。四，严肃对待同修中的礼尚往来问题。我接触同修虽然很少，但因为毕竟是在人中修炼，不可能一个人也不接触，那么在接触中有时就涉及到礼尚往来方面的问题。面对这些问题，我经常跟同修们说，每个人走的路不同，即便是你们有的在很富裕的环境中生活修炼，这是你们的路，而我在苦中难中修，这是我的路。虽然这里有旧势力的邪恶安排，但是改变这种窘境的方式不是靠你们在钱物方面的帮助而得来的，这是靠我在法中修得更纯更正而得来的。如果想帮我改变窘迫的生活环境，可以帮我找份更合适的工作，那样我才安心。这样一说，同修们也明白了，也就不在钱物上强行让我接受了，因为很熟悉，所以有这方面的倾向。后来有的同修真的帮我找了一份很适合我的工作，这样就解决了我的经济方面的问题。我自己很多时候在同修提供的良好的工作环境中刻意节俭，对自己在名利情等方面要求非常非常严格，绝不沾染这些东西。总而言之，作为有功能的同修，一定要严肃地对待这条路，不但要走好走正，还不能起到干扰同修的作用，在其中一定要放下自我，真正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做。与处于关着修的同修交流的时候，尽量在法理上交流，少说甚至不说功能方面的事情。遇到我们能帮同修清理不好因素的时候，我们就默默地做就行，也不用让当事同修知道。如果知道更多更大的事情，也不要在身边的同修环境中宣扬，最好是写成文章在网上交流，点醒大家注意。作为修炼人，我们都明确，我们修炼目的不是为了在人中获得别人的赞许和肯定，是真正的同化大法，完成使命。所以很多事情不需要别人知道，我们就默默地做着更好，这样能避免处于其他状态的同修产生对功能的执着和崇拜等等人心。如果知道一些有代表性的事情，可以写成文章发到网上，提醒大家注意和认识。让我们铭记师父在新经文在棒喝中的嘱托，修炼的严谨，一环扣一环，即使每一刻每一步都不能被干扰。因此我们一定要走好走正我们的修炼和正实法的路。以上是个人对这方面问题的认识与浅见，不足之处请同修们多多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任和责任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6日。前几日去外地乡镇给同修 A 送物品，其中带着一部分做好的真相币和带打印的零钱。到了那里，我和 A 同修说，把带来的钱点一点，过过数吧。 A 同修说，不用了，那要一张张点起来得多长时间啊。我说，按捆点其实很快的。我们几个一边说着这事，一边搬运物品，他就没再清点。一看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还得往回赶，就开车回来了。第二天打开同修的信箱，同修 A 说，清点的时候少了2500元，正好是5元的100张，五捆。同修 B 给我钱的时候，我们俩也是清点了一遍的。我去同修 B 家问的时候，他也回忆，在给我之前他自己就清点了3遍。我在信箱里叫 A 同修再核对一遍，得到的答复依然是短2500元。同修 A 还告诉我们，叫我们别着急，可能是忙了，装错了，不要引起误会。我们遇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，既然事已到此了，短多少钱是不是下次去的时候给同修补上，同修忙中是不是会出错，这都不重要。从这件事当中，我们三个人都没起什么心，都是老弟子了，知道造业的后果，得的珍贵，这方面不存在什么间隔的问题，他也间隔不了。但是我想通过这事和参与做真相币项目的同修交流一下，就是同修间的信任是一方面，也是必须的，都是师父的弟子，彼此信任是我们修炼后形成整体的一个心性的表现。但是我们是修炼人，是有更高标准和要求的，所以我觉得在信任的基础上还得加上责任。有的同修在做真相币项目时，别的同修换回来的整钱，他一般也不过一遍，经常会有心术不正的人利用大法弟子的善良，在兑钱的时候把假的100元掺进去，同修把换回的整钱拿给他，因为他不过，为此前前后后垫了很多钱，如果当时他用验钞机验一遍的话，是假钱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。对钱的同修也能吸取这次教训，在对钱的时候就会细心，不让常人造业，也不让他们钻我们的空子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，本着对社会负责，对学员负责，收到的效果是好的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。我们在从事这个项目的时候，也应该本着一个对同修负责的态度来对待。在运作这个项目过程中，摆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问题。那钱既然叫真相币，就是起着讲真相作用的钱，不是一般的钱了，同时它也是大法资源。所以负责任的清点、过数、核对都是应该的程序，不能忽略，也不能不重视。不单是真相币项目，所有的项目我们都应该负责任，对大法负责任，对大法资源负责任，对整体负责任，对众生负责任，对同修负责任，对自己也得负责任。尤其是有些项目的运作涉及资金，一分钱都能透出修炼人的心性。我们头顶着全宇宙最让人羡慕的大法弟子这个光环，身负着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使命和责任，真心希望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不要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，都能真正的负起责任来，多一些责任感，也让师父少操些心。一点浅见不对之处，请指正。
今天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《从儿子得抑郁症中修自己》，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9日。2019年春天， 儿子在临近中考还有两个月时，身体和精神出现不适，让我陪他到医院去看医生。医生说他患了重度抑郁症，建议休学。丈夫为了儿子能考入重点高中，给他报了很多辅导班。眼看就要中考了，我们一直引以为荣的儿子在这节骨眼上却出现了问题。随着儿子病情的加重，我们全家陷入重重的痛苦当中。儿子的胃口变得很差，由于西药的副作用，使他吃一点东西就恶心。儿子对生活对人生失去了希望，不愿接触任何人，看见人多就恐惧颤抖多疑。同学说话他就以为在议论他，整天躺在床上玩手机不出门。看见他这种状态，我很心痛，但无能为力。儿子心情平静时和他爸爸说，他得这个病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，他爸老和我打仗引起的，从小没给他安全感。丈夫是邪党党员，惧怕邪党的迫害，让我放弃修炼。我坚持修大法，他就经常和我发疯似的吵闹。家里卧室的玻璃门、路由器、壁橱、茶几，很多东西被他砸烂，并且不让我提任何有关法轮功的事。曾经以离婚相逼，把我赶出家门好几个月。儿子就在这种恐惧压抑的环境中长大。好在丈夫在外地工作，不经常在家。儿子知道法轮大法好，也支持我修炼，小时候也跟着我学法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被社会环境所污染，离大法越来越远。儿子刚得病时，一开始我心里放不下，曾经引以为荣的儿子，人生刚刚开始就得了这种可怕的病，以后该怎么过？有一天同学来帮我发正念，他说他脑子里出现了师父在红银圆满功成中的诗句，修去名利情，圆满上苍穹，慈悲看世界，方从迷中醒。我悟道，我一定得修去对孩子的情。有时我和丈夫陪儿子到体育场玩，到了人多的地方，儿子就紧张的不行，嚷着要回家。我和丈夫紧紧地握着儿子的手，感觉他的手在颤抖。他父子俩上车走时，我看着孩子那单薄可怜的背影，刚要陷在情中，马上警觉了，就被同修提醒我的师父的那首诗。每当我陷在情中痛苦时，就背。慢慢的，我发觉在看儿子发病时，我的心不那么苦了。治疗抑郁症的药副作用很大，儿子吃的时间长了经常恶心，饭吃到一半时就要吐，就吃不下去了，加上舒眠胶囊之类的药，吃了就让他昏睡，一睡就是一天，浑身无力。但不吃药就犯了病，就有那些不好的念头充斥在他的头脑中，经常划自己手腕。我把家里的小刀、圆规、剪子之类的东西都藏了起来。我知道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他，只要他修炼法轮大法，师父就能给他改变命运。但以我现在的家庭环境，丈夫是绝对不会让他修炼的。有时忍不住和丈夫说让孩子修炼，他就歇斯底里地对我吼叫，说宁可倾家荡产也要治好孩子的病，也不会让他跟我修炼。这时我越希望孩子学法，孩子就越抵触。有时卯足劲儿把他从床上扶起来，我陪他学法，他就极不情愿地读一段法，就又躺下了，还烦得不行，说读不了。有一天，我忽然找到了自己的一颗执着心，那就是想让孩子走入修炼，让孩子身体恢复健康，让丈夫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与超常，从而得救。我盼丈夫得救。在我用很多方式救不了他时，就想通过这种途径让他得救。旧事里看到了，就会以孩子身体不恢复正常，他就不能得救，救不了他，孩子身体就不能恢复正常，以这些为借口而对我修炼制造障碍，同时进行迫害。
因为我要用这种方式让丈夫明白真相，从而得救。但事与愿违，就形成了恶性循环。救丈夫固然重要，但不需要非得用这种形式。我认识到我的这种执着让旧势力抓到了把柄，害了孩子，也救不了丈夫。找到这颗执着心后，我吓了一大跳。后来我又从中找到求名的心，想让孩子考上重点高中，光宗耀祖，在亲朋好友面前显摆一下，看我的孩子就是不一样。还有对于孩子的溺爱，看他玩游戏不吃饭，就把饭端到卧室看着他吃，看他瘦，想让他多吃些胖点，别让别人看了说他瘦。这是爱听好听话的心，虚荣心，爱面子等等人心。今年丈夫给孩子办理了社会考生，一天丈夫给孩子填志愿时填了普通高中，我在一边问，如果他的成绩达到重点高中，没填重点高中也可以去吗？问完了，我愣了一下，警觉道，孩子都这样了，我这颗在孩子身上求名的心还没放下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感觉到，旧势力想让我陷在这种情中，陷在儿子的病中，把我拽下去，让我从此一蹶不振，走不出来，做不成修炼人要做的三件事。我真得从这个严重的执着中走出去。我在不断的向内找中，我对孩子的病看得越来越淡了，孩子的病和情绪也越来越趋于平稳。年前孩子把中药和西药都断了，病情基本能控制住了，我也能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出去做救人的事了。2020年初春的一个晚上，10点左右，儿子说出去溜达溜达，在家闷得慌，我也没多想，就让他出去了。快12点时，我做了一个不好的梦，被吓醒了。这时发现儿子还没回来，我立即给他发了一个短信，他回信说他活不下去了，活着太难了。我吓了一大跳，赶快给他打电话，但他不接，再打关机了。我跑到师父法像前，给师父跪下，求师父救救孩子，不能让他做傻事，不能给大法造成不好的影响。我不知儿子在哪，电话又打不通，我就给孩子发信息说，你走了，妈怎么活？妈养你这么大不容易，千万不能做傻事。又打了好几个电话，电话通了，但他仍不接，我就又给他发信息，写一句发过去，写一句发过去，最后再打电话，他终于接电话了。我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我说，大法师父不让杀生，孩子，你想想师父，再想想妈妈，妈把你拉扯大不容易，你走了妈怎么活？你一定会好起来的，你不是说想去哪里玩吗？妈妈明天就让你去。在我的一再劝说和鼓励下，他终于从某个高楼上下来了。没想到他给同学群里都发了信息，说要从29层楼上跳下去，弄得学校师生都知道了。从这事之后，我心里留下了很重的阴影，担心他遇到想不开的事会自杀，出去做正式法的事心里也不踏实，发点真相资料就快快往家赶。有一天和同修交流，我就把这种担心和同修说了。交流中，师父忽然让我明白了一个理，那就是把心放下，做你该做的，你揪着那颗心不放，什么作用也不起。于是我把这颗心放下了，能踏实平稳地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了。前几天同修大姐从外地回来了，我们一起出去做救人的事，互相配合得很默契，一下午劝退了30-40人。本来约好在一起出去救人，没想到又遇到来自孩子的干扰。早上我让他起来吃饭，他说不吃。到中午我问他想吃什么，他说不吃。他本来就瘦，1米7多的个子，体重不到100斤。我的情又上来了，忍不住就说了一句气话。 你整天不吃饭，打算饿死。儿子说，嗯，打算饿死。然后烦躁地在屋里转了一圈，过了一会儿，一甩门出去了。因为有了上次的经历，我的心里又不稳了，跟着出去找他，结果没找到，给他打电话，他又不接了，再打，关机了。我又求师父救救孩子，一边打电话找丈夫，又不断给儿子发短信，心急如焚。终于，孩子回家了，但是情绪还是不好，手腕有划伤的血痕。我向他道歉，我说话语气不好。他说他这样做与我的态度没关系，求我们放他走吧，他活不下去了。说实话，我最大的担心就是怕他自杀，给他的生命造成永远的悔恨，怕给大法抹黑。虽然同修说这两种结果都不会有，我却找不到破解我这种执着心的办法，心里很苦，很无奈。第二天，同修大姐来问我，昨天怎么没去找她一起去救人。我把昨天发生的事情给她说了一遍，并说，自杀后到了那边没吃没喝的，多痛苦啊。她听了很吃惊，说，你怎么能把她陷入到那种境地去？我说，儿子经常跟我说放她走吧，她活不下去了。同修说，那是那个讨命的坏东西说的，不是他说的。我心里一震，坏东西说的。我又说，我担心儿子自杀，给大法抹黑，给他生命造成永远的悔恨。同修说，那是旧势力让你这样想的。我心里又一震，旧势力让我这样想的。同修说，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过，师父讲，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，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，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。同修说，他觉得这句法内涵很深。我这才明白，在我的生活当中，修炼当中，原来旧势力给我安排了很多负面思维。发真相资料，怕摄像头拍到，没有想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，众生都在盼得救。丈夫出去喝酒，开车外出，回家晚了，我担心他如何如何。我恍然大悟，这是旧势力让我这样想的。我在生活当中、修炼当中所遇到的一切负面思维，都是旧势力强加到我脑子里的，不是我自己的本念。修炼的我是以真善忍为标准思考问题的。在复杂的生活环境中，所有遇到的一切都应该用真善忍去衡量，让自己回归到那个很高层次上的本真的我，那个由真善忍构成的生命中去，那才是真正的我自己。我心里一下子透亮了，我要让真我越来越坚强，越来越强大，自己的空间场才会越来越正。我感觉那个拽着我不放的物质一下子被击碎了，那个压在我心口很久的石头也随之被击碎了，一身轻松。下午孩子上课去了，我一直排斥那个不好的思想，孩子会不会坚持不下来让我去接他。我努力灭掉这不好的思想念头，因为我现在能够分清那些不好的思维不是我。6:30，孩子还没回来，别的同学都回来了。如果是以往，我又要给孩子打电话了，问问咋回事。这次不问了，我想孩子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7:00，我刚发完正念，门响了，孩子说，我回来了，声音清脆有力。我说，好。他说，初三中考班放学会晚一些。我把饭端到客厅里， 他一边哼哼着小曲儿，一边愉快地大口吃着。我提醒他慢点吃，他依然大口大口地吃。清凉的风轻轻地吹进客厅，我们享受着这久违的身心愉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面看待家人的病业磨难，作者山西大法弟子天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8日。2019年9月27日的晚上，丈夫同修下班回家，一进门就说今天右边的腿和手抬起很困难。听到这句话，我脱口而出，没事儿，一切都是正常的假象。抬头一看，他的嘴也有些歪，类似脑血栓的症状，但我马上否定，丈夫是个修炼人，虽然不太精进，但肯定不是病，修炼人根本不会有病，这些都是假象。我和丈夫在法理上交流，并重温了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。师父说，你这条路是安排好的，不允许你的身体有病，真的不允许你身体有病，因为那个病已经不能再侵害你了，那个病毒会被你的正能量杀死。可是人会造业，造了那个业，它反映在你的身体上是和那个病一模一样。丈夫也说没事儿，晚上睡一觉，明天就好了。后来我们练了功，练功时丈夫的右腿可以正常抬起来，右手动作也能到位，这更说明那个病是假象。丈夫的腿和手其实一点毛病也没有，就看自己的心怎么动。要是心里放不下，认为是病，那就可能真的导致成病。要是用修炼人的观点看问题，那什么也不是。随后的两天中，丈夫的所谓症状时好时坏，我一边加强他的正念，一边用法衡量这件事情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因为人活着就会造业，大家在修炼中也是不断的消业过程，只要在世上就会产生业力，所以修炼过程中也是在不断的消除中。因为大法弟子是在正法修炼中嘛，比起常人来少之又少了，这种业消起来已经不是问题了。大法弟子有点业力很快就会消掉，现在处于正法修炼时期，那点业力不会影响大法弟子正常做三件事。现在丈夫出现了这种情况，已经影响正常正实大法了。身边的人都知道我们是大法修炼者，现在丈夫这个样子，试想一下，假如持续下去，父母、兄弟、姐妹会怎么看大法？其他亲朋好友怎么看？丈夫又是上班族，要面对很多的人，而这种症状也没法隐藏，认识他的同学同事看到以后会怎么想，怎么看待大法？这不明白是旧势力来干扰众生得救的吗？认清了这一点，我发出强大的一念，彻底清除企图利用迫害丈夫的身体，从而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清除丈夫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与拜物，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的一切邪恶因素，虫子、细菌、微生物等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旧势力的安排我不要也不接受，谁安排的清理谁。我明白现在是正法时期，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就得站在正法的角度看问题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
至于说是不是有旧势力干扰，当自己在改变自身最表面身体的时候啊，是还有一部分你们自己要承受的，但是相对来讲都不大，对正识法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有很大的困难出现的时候，一定是邪恶在干扰，一定要发正念清除它。今天大法弟子做的是正识法的事，是最神圣最伟大的事。如果你说我在做大法的事，在救度众生的关键时期出现什么事情，那一定是干扰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还说，我是说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干扰我不承认，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，谁也不配管，更不能使他们利用强加大法弟子以达到他们的目的，从而毁坏我弟子的阴谋得逞。从法理上明白后，我和丈夫更加明确地发正念清除邪恶。不管丈夫在修炼中做得如何，是否有漏，都会在大法修炼中归正自己，绝不允许任何邪恶来修理他、考验他。你邪恶不配，更没有资格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的人是反过来看问题的，把这些磨难、痛苦都视为提高的好机会，都是好事。丈夫平时几乎不发正念，说自己没正念，还发啥正念？他平时注重练功，而不重视学法。通过这件事情，他也提高了心性，明白了发正念的重要性，开始参与了整点发正念和集体学法。真是像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芝加哥法会中说的，修炼中，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，都是好事。10月1日是邪党的篡政日，这一天展开了政邪大战。早晨，丈夫一起床，突然说了些不好的话，什么要是找某某医生吃点药就好了，什么我要真是这样，我娘如何如何，你和孩子们该怎么办呀，等等。我知道这些全是邪恶在往他脑子里打的负面思维，同时也想给我脑子里强加一些干扰的信息。我一下就警觉了，严厉地对这些坏东西说，你想让我承认是病，休想，你这点雕虫小技我早就识破了，还没等你做出来，我早就看透你了。你几次想在身体上迫害我，你没得逞，曾经有几次也是来取命的，这次你又变着法利用迫害我丈夫的身体，从而再想迫害我，干扰我做正式大法的事，你大错特错了。你看看我是谁，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你得先去问问大法师父允不允许。再者，你想利用我丈夫没修好的一面找借口迫害他，你问问他要吗？他要病吗？他明白得很，肯定不要。我也不允许你迫害他，而且师父更不允许。我正告你，我们这里不是你邪恶逞凶的乐园，这里只有大法的法网，我找还找不到你，今天你送上门来了，你就自投法网吧，正好清除你，从根到梢，连枝枝叶叶都清理干净，并顺藤摸瓜把你的老窝端掉。法理清了，正念也足了，我不停地发正念清理企图迫害丈夫而毁世人的邪恶因素。下午，丈夫说要去婆婆家，我陪着他去，老人没在家，我们就到公园里转一转。这时邪恶因素更加重了那种不正确的状态，路也走不快，脚一拉一拉的，叫他看，想消磨他的意志，动摇他的信念。
有时我也被他的状态和语言搅得心神不定，怕没了正念。我时时提醒自己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，有法，我能行。这一天我几乎是正念没停，迫害不止，正念不停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，能正邪灭乱。我坚信有师父有法，一切都能归正。晚上丈夫回来，看得出心情好多了，说话也有正念了。练完第二套功法时，他的腿想抬多高就抬多高，完全恢复如初。他高兴地说，你看我能走快了，说着大步大步地往前走。我激动地双手合十，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帮我们清理了磨难。经过这一天的正邪大战，再加上师尊的加持和帮助，邪恶彻底灭尽了。这期间丈夫先后明明白白地有两次梦到，第一次是有很多很多的小蛇被他用车轱辘压死了，第二次梦到有一条大蛇，我和丈夫用棍子打他，他很凶还咬棍子，后来飞走了。凭借强大的正念和对法的坚定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们夫妻俩闯过了一大关。经过十来天的时间，那种不正确的状态在丈夫身上完全消失，现在他的身体越来越硬朗了。通过这件事我体悟到，一，正法时期出现严重的病业状态时，纯粹是旧势力用来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，而不单单是对同修的迫害，更不是病。二，面对发生在其他同修身上的事，作为看到的同修，只要自己正念足足地对待这件事，不管当事人如何，也能把不正确的状态改变过来，灭掉一切邪恶。三，平时一定要注重多发正念，用心学法，在学法时必须做到法中的每个字都显现在眼前。四，平时对一件小事上要做到信师信法，才能在关键时刻真正信师信法，相信大法无所不能。五，帮助磨难中的同修，不要被同修的状态和表现所带动，而是反过来看自己，不要一味地告诉他怎么怎么做，而是可以谈自己是怎样做的，多鼓励，少指责和埋怨，增强他的正念和信心。个人体悟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人心，电脑显奇迹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7日。女儿在北京打工，负责公司固定资产保管。去年九月，一名员工离职，他就把闲置的苹果电脑锁在卷柜里。不久又有新员工入职，需要电脑。女儿打开柜子，电脑却不见了。女儿把所有柜子都打开，由四个同事帮忙，也没找到，受到主管当众斥责。女儿学过大法，知道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。面对矛盾时没有争辩，决定通过监控查找，可是柜子在角落里无法查到影像，女儿心里很自责，领导知道后安慰她思想上不要有压力，以后要加强防范意识。之后单位给员工配备了一台新电脑。虽然公司领导没让我女儿赔偿，但是女儿情绪很低落，打电话和我诉说此事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你碰到的任何问题都不是简简单单的，都不是偶然的，都不是常人中的问题，一定与修炼有关系，与你提高有关系。 巧合的是，我最近正在解决电脑上网的问题，家中电脑上不了明慧网，想找同修重新做系统，贾同修帮忙把主机带到乙同修那里，系统装完后，贾同修给我送回来，输入密码后，显示器不支持。乙同修不怕麻烦，带着自己的显示器来给我调试，结果是电脑主机没问题，同修建议我换个显示器，二手的也可以。我到商店转了转，买新的舍不得花钱，二手的怕使不住，心想也许不是显示器的问题。贾同修来电话说，他给借来了显示器，要给我送过来，我一听很高兴。正在这时，得知女儿单位电脑丢失，第一念就是感觉自己修炼有漏，赶紧向内找，去执着。最放不下的是利益之心，有上不去网的急心，有对同修没安装成功的埋怨心，有对二手电脑的担心，尤其听说贾同修给借来个显示器之后表现出的欢喜心，人心太多了，我要修去他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你们真的把这些东西看得那么重，就能够克制它，那你就能够削弱它，渐渐地彻底地去除掉。如果你觉得我知道了，也挺着急，但是实践中你并没有真正去克制它、抑制它，其实你只是停留在，只是看到、感到这种思想的活动，你没有抑制它的行为，也就是说，你只是想到了，并没有实践去修。我认识到实修太重要了，赶紧找贾同修切磋。虽然借来的显示器是另一同修家闲着不用的，如果确实需要更换，就花钱买下来，不能有占便宜之心，必须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。第二天下午，在看同修交流文章时，一同修交流用神通搬运身份证的故事吸引了我。我心想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大法是无所不能的，法中就具有搬运功，我为什么不运用神通呢？女儿保管的电脑丢失，是我修炼有漏造成的，那台电脑一定能找到。就这样想了想，并不执着。真相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当晚6:30，姑娘打来电话，惊喜地告诉我，苹果笔记本电脑找到了。就在他下班前整理柜子的时候，发现电脑奇迹般地出现在卷柜里，真是超乎想象。他赶紧向公司领导汇报情况，挽回了经济损失。丈夫听说后也很感动，虔诚地给师父上香，拜谢师恩。我们一家人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。而更为神奇的是，几天后，我那台坏掉的显示器经另一同修重新设置了一下，也恢复正常使用，我又可以如愿地上明慧网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崇拜开天目同修也会自心生魔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20日。学习师父新经文，在巴赫及明慧编辑部演讲乱法是历史的教训。回想起我弟去年经历的类似乱法事件，虽然没有发展到建群演讲的程度，人数也有限，但变换方式起的破坏作用与干扰方法几乎如出一辙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本地及外地受干扰的学员迷于其中，长时间难以自拔。当有同修清醒后与他们交流，以种种借口掩盖，不愿面对，甚至自以为高深，反以为清醒者受到魔的干扰，而他们才是悟得高的。直到近日看到师父经文在棒喝，某些同修才惊醒，可见旧势力变化多端，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干扰破坏，人心不去，不能真正以法为师，就是他们迫害的对象。 大陆某地区有开天目同修，带领一些同修去外地破坏大法弟子的黑窝，近距离发正念，有六七年了。该同修是外地的，起初发起近距离发正念时，他们本地以及其他地区同修都有人参与，人数时多时少。最近一年来，我所在县有部分同修参与了这个项目，坚持下来的有六七个人，成为这个项目中主要成员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我在参与去外地黑窝发正念前几年，已经认识开天目同修，听他讲得法之后，就一直开着修的。我们几年中断断续续的有所接触，听他讲过不少他自己悟道或天目看到的另外空间、高级生命等和修炼有关的一些东西，或过去某人或历史上的一些事件。比如他认识的同修是历史上的哪些名人，哪个人是道家或佛家的哪个人物，他自己曾经转生过谁谁谁等等。参与项目的所有同修，他都喜欢用自己开天目看到的东西去评价他们的修炼情况，说一些本次发正念的效果如何了，另外空间消的是什么魔了，哪些同修身体上这次带来什么干扰了，谁最近修得好啊，看到哪个同修有什么心了要去掉等等，还经常用功能发正念帮助同修消掉他看到的一些魔或干扰，清理同修身体。他对大家的说话态度和语气不像是同修之间的平等切磋，倒像是指导。在他的影响下，参与项目的同修不同程度的对他都有所崇拜，经常围着开天目同修问长问短，听到他讲些什么甚至会兴奋的津津乐道的到处讲。有的人甚至身体或家人出现啥问题了，也让开天目同修帮着清理，没有想到是自己应该过的关。开天目同修经常有意无意的透露参与和他一起发正念项目意义重大，甚至与将来历史时期参与者会扮演的角色有关，还说某某参与这个项目前很差，如果不是来参与项目可能啥都没有。参与项目的某某会在将来历史上扮演某个名人，甚至在谱写将来的历史等等，他可以控制不让某某修得不好的人将来转世害人，有什么太监的空间，这些未来不允许存在了等等，表达出来就是他不是一般的修炼人，有特殊使命，过去历史上是了不起的人，将来也很特殊。直到最近我重新看了师父各地讲法十一中师父讲的法，看后自己惊醒了。师父讲的法很明确，所谓开天目的同修看不到真相，他到处讲这些，且不管他说的对不对，到处讲本身已经是没有遵照师父的要求了。明白后，在一次外出发正念时，开天目同修对我说，看到你最近问题不小，参与项目时加了自己的东西，不能完全按照我说的做。话赶到这儿，我也放下了顾虑，心想毕竟大家都是同修，应该开诚布公，自己确实有了想法，不应该隐瞒，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讲出来，大家都找一找悟一悟，别因为有人心不好意思说，怕得罪人，结果影响大家走错路。应该相信开天目同修也在法中，能听得进不同意见，就讲你说的对，自己最近确实有想法，担心自己是不是过分执着天目看到的东西，学人没学法，没有以法为师，怕走错路，毕竟有些事情是师父没有讲的，这样做会不会有问题。开始开天目同修还好，听我讲下去，但我说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中说了谁也看不到真相，不是原话，当时没记住，开天目同修没等我说完，立刻瞪起眼睛，表现得很凶恶，大声说道， 你不要再说下去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这样的话我听无数的常人说过，我看你只适合修成菩萨呀。你想用师父的法压我吗？想用师父的法修理我吗？我当时想争辩几句，说师父的法也不让讲了吗？大家一起学一下不行吗？不让人说话不是强迫人吗？这不是个修炼中应有的环境啊。我也不执着于自己绝对是对的，通过学法让我明白你所说的不更好吗？但没有机会说下去。其实我的内心真不想让这个项目有损失，也不想对开天目同修有成见，只是觉得同修之间应该什么都可以谈才对，观点不同甚至相反也没有关系，大家一起学学法，摆正修炼的路，毕竟正法时期走正大法弟子的路是最关键的，放开心怀的讲出自己的想法，用法来对照，避免走错路。我静下心来学了一遍精进要旨，其中再论衡量标准，师父讲得多明白啊。我想提醒同修，以法为师，想一想，悟一悟。我和其他同修共同学法交流后，他们当时有不同程度的醒悟，认识到对此同修有崇拜心，想走捷径。我提出让他们带书给开天目同修看一看，精进要旨中再论衡量标准定论，希望开天目同修能醒悟。但后来除了我和 C 同修真正清醒之外，其他人再次受到开天目同修影响，并没有让开天目同修学习这两篇法，反而反过来劝解暂时清醒的 D 同修，后又被干扰参与其中，要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魔，说我去找谁就会有魔干扰，表现得神神叨叨不可理喻。他们都是老学员了，风风雨雨走过20多年，在正法的路上付出过那么多千万年的等待啊。正法到了尾声，大浪淘沙，理智起来，莫让旧势力有借口毁了你们。真心希望他们看到此文后能够冷静下来，看看自己是不是在法上有没有以法为师，多学法走回来。文后记，去年完成此文并离开他们几个月后，开天目同修终于来找我交流，其实是想拉我回去，我就趁机拿出本文中的几段讲法与他交流，没想到他每段法都能找到借口去回避，完全不在法上，直言他修得很高，比释迦牟尼高得多。我让他看的法是过去的了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反而说我和 C 指出他的问题是破坏法，让我把写的文章烧掉。我听后默然，连法都改变不了他，看来他真的是自行生魔了。之后他和其他人又来一次，说是师父点化他让来找我的，说我最近要有大的提高了。他告诉某些人他是师父的分身，是为了让我们心里有底，提高信心，还说他悟道每个大穷之主都是师父的分身，暗示他就是大穷之主了，还说看到我如果走不回来，将来只能成个地狱里的判官，修的东西就没有了，现在回来还来得及。我听后说不管多高的神，我只能以法为师，在场的同修竟没有一个对他说的话有疑问的，反而有人附和说大哥说的话法中是没有，但我信。我站起直接走了，直到师父发表新经文，近一年没和他们来往。对照师父新经文再棒喝，他哪个方面都符合，包括他经常讲某某同修的元神是什么动物兽类，看某某同修另外空间有什么执着，还有什么尺度还要打分。这次疫情听说他还组织要发正念清理，打电话说武汉有什么九头鸟，后来经文理性出来才作罢，其实还有好多没有写出来。他的那套东西真是异想天开，自以为在修，却可悲的走了旧势力的破坏之路。 希望他看到经文后能悔悟，受他影响的同修也能清醒。就像师父讲的，修炼的路很窄，只能走正道。装糊涂，假清醒，认为自己特殊或和自己无关，不用法来衡量，就不可能走正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在超法中悟道提高一文中写道，我今年77岁，在得法修炼前没文化，不识字。我下决心用心超法，融在法中。书中的法就引导我在法上修炼提高了。超法时有些字很难写，我就在另外一张纸上先练几遍，写得像个样了，才在超法的本上写。佛和道两个字，道字还好写，佛字怎么写都写不好，写了不下50遍。我停下笔在那儿想，道字好写，可能是我修大法的这条路走对了。佛字怎么就那么难写呢？佛，佛，对呀，我是修佛的呀。佛字写不好，不是在点悟我还没修好吗？我一惊，50遍还写不好，不就是在点悟我修炼是个漫长的过程，方方面面都要修才能圆满。我还有很多地方没修好，50遍写不好佛字，还得继续写。这是在点悟我还要继续精进实修，修取没修好的地方。写过字时，突然眼睛在寸上停住了，寸寸寸，我一惊，嘴里冒出一句，做什么事都要把握分寸，都不能过。我是大法弟子，做事更要把握分寸。当同修或家人有不足时，真心点到为止，不能强求，不能伤了人。可我在这方面有时做得过了，寸在提示我要在这方面修自己。大法弟子在常人中修炼，遇到的大小事非常多。师父叫我们大法弟子做事，首先要想到别人，做到无私无我，处处表现出大法弟子是个好人。我对师父叫我们做个好人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。超法、学法、融入法，我体悟到了书中的每个字都在引导我修炼的美妙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看同修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器感悟，一文中写道，技术同修说，与他合作的有一个同修很有能力，修炼前在常人中很强势，修炼后讲真相、发资料样样行。这位同修领着他去农村安锅的时候，过去强势的个性有时就不经意地表现出来，同修不会安装，但是能指挥他，指挥这样做那样做，定位时能把北当成南的去指向。但是技术同修想到自己这是在修炼中无条件地向内找的时候，指挥他这么做那么做的那个同修很快也改变了，也开始坦诚地向内找，两人合作得很顺利，并说参与救人的项目能够调动起同修的正念和责任心。与他合作的同修在没有参与这个项目的时候，有些时候修炼上出现松懈状态，不想练功了就不练了，比较随意。自参与了这个项目，为了把这个项目做好，不让自己的松懈状态给这个项目扯后腿，同修开始每天都用心修炼了，不自觉地精神起来了，学法练功发正念都加强了。技术同修还讲了这么一个故事，说是有那么一次用了一天的时间都没有安装好电视，第二天再去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还是安不好，令他去的同修有点着急，几乎想放弃不安了。但是技术同修说，咱们坐下来好好的都找找自己的心。技术同修先查找自己的心，这么费劲儿的安装也安不好，暴露出我的面子心、虚荣心还有显示心，把自己能够意识到的心一一的都抖落出来了。那个同修也查找自己，交流完后他们再去调试的时候一下子就有信号了，这是修炼中向内找后的奥妙啊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学好法平稳走在修炼路上，一文中写道， 有一天读法时，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的这段法。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，思想不专一，在想其他的，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，这等于是浪费时间。不但浪费时间，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，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，一些事情，不但没提高，反而还在往下降。如果学不好法，很多事情都做不好。师父给了我一个大棒喝，我找到了自己心性不提高的根本原因，原来是这东西在干扰我学法，思想业在捣乱，我就清除它，不要它。在读法时，只要思想一溜号，马上抓住它，解体它，不准它在我空间场存在。就这样，师父帮我拿掉了拜物，我的心也静下来了，读法也入心了。慢慢的，头脑里装的法多起来了，我明白了，读法一定要专一，才能真正提高自己。这次武汉疫情，到处封锁，各小区隔离，不准串门。我要与 A 同修切磋救人的事，三次到他家畅通无阻。每次出发前，就在师父的法像前恭敬地点上静香，跪在师父面前双手合十，尊敬的师父啊，我今天要到 A 同修家切磋救人的事，所到之处畅通无阻，请师父给我做主。前两次进他小区大门，人多排队，我前后排着的人都被收了出入票，并量体温。轮到我的时候，几个保安站着不动，我直接进去了。第三次只我一个人，我心里求师父，请师父加持我，我得进去，谁也看不见我。我大大方方地进了小区大门。还有很多这样的神奇事情，就不列举了。我知道法背多了，正念就更强了，邪恶解体了，做三件事就更顺畅了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师父点化我修炼心性，一文中写道，有一次学法时，心里老是想着和同修之间的一些不愉快的事，正好是学到转法轮提高心性这一解法，学到师父讲的就得需要他继续提高他的心性。这句法时，突然看到心性这两个字变成了立体的，特别粗，特别黑，特别大，充满我整个视野，两个字大的把我给震住了，我身子一震，心里猛地一亮，师父是叫我提高心性呢，师父如此慈悲地点化我，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很快心里释然了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救人不忘修自己，一文中写道，找到自己有做事心、欢喜心、显示心等等。由于最近一段时间财信发得比较顺畅，以前更新财信内容都是等同修帮助复制，现在被疫情隔离，就自己下载、复制、发送，还受到很多众生的赞扬，自己生出了不好的心。我还算了一笔账，每天平均有20人受到真相财信，其中有个人明白真相而自救，也有的人能把这自救信息转发给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和亲朋好友，每人转发给10个亲人就是100人，这100人再这样转发下去，众生不是都得救了吗？再加上全球国际营救平台同修打的真相电话，全国各地其他同修也都在打电话发彩信，武汉当地的同修也在配合发真相资料，贴真相标语不粘贴，这么大面积的救人力度，武汉重灾区的众生就都能得救，这该多好啊！越这样想，欢喜心就越膨胀，邪魔就控制那些不明白真相的众生干坏事，达到他们毁人的目的，越想越后怕。我请师父原谅弟子的愚钝与不精进，弟子知道今后该怎么做了。从那天开始，静心学法、练功、修好自己、加强正念。发财信之前，先发半小时正念，请师尊加持弟子的正念，彻底清除武汉重灾区空间场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让有缘人通过手机财信得到大法的福音，得到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。自从我归正自己之后，再也没有收到骂人的负面信息了。
各位听众， 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